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在大家中间的分享神的话语。但是我这几天呢，就这个嗓子不好啊，大家要特别为我祷告，因为下个礼拜我去中国，11天，在11天里面要找17强盗。啊，在中国呢，他们讲到，他说你只要是讲到少个一小时了，他就说你的道太短，所以呢，这是不容易。但是我算好了，现在嗓子不好，刚刚到中国的时候刚刚好，所以没问题的，还是不大。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天使告诉我们世人说，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其实是好不好呢？一定好，好吗？真的好。那么假使我告诉你，今天完了崇拜之后你回家，神就跟你一起，明天上班要跟你一起，明天就上学要跟你一起，就一天到晚就跟你一起，好不好？啊，那要看什么人呢？人家讲啊，世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大部分人就说，当然很欢迎啊，神与我们同在，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有神在我们中间啊，我们都说欢迎，欢迎你在我们中间。但是，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欢迎耶稣基督来到他来到世上来，不是每一个人都欢迎我们的神在我们中间的。其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有非常不同的反应。我们都从刚才的圣经里面就看到这个希律王有他的反应，文士有他的反应，几个东方的博士也有不同的反应。其实他们的反应 也同样的反映出我们今天世人都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反应。东方的博士千里迢迢的来到这个以色列地啊，为的是要找这个拿生下来就要做犹太人的王，他们要向这个王敬拜，他们要献上他们的礼物。这些东方博士的想当然的，既然是王，就一定生在王宫里面。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怎么可能一个王会生在一个马厨里面呢？所以他们去到王宫里面的时候，见到了那个时候的希律王，他们就问一个问题，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到他的生，特来拜他。希律王的反应，圣经说希律王听到之后，表面上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但是每一个人都看得出他心里面是非常不安。这个希律王不是个好的皇帝，反而他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皇帝。所以圣经说希律王心里不安，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也心里不安。其实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呢？耶路撒冷这个字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耶路撒冷就是指平安之城。但是世人因为拒绝这个赐平安的神来到他们中间，跟我们同在。世人从那个时候就没有真正的平安，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几千年前 成为耶路撒冷，成为犹太人的首都啊！谢谢你啊，成为这个犹太人的首都，第一天开始到今天都没有平安。他表面上叫平安之城，但是他从来没有平安过，所以就是的平安的王来到他们中间，他们王帝心里没有平安，下面的民众也没有平安，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呢？有些人就会问，为什么叙利王为什么心里不安呢？普通话有一句说，哪无不开体哪无，是不是啊？意思是什么呢？原来就是这个王呢，他是以一个非法的手段来到的，因为他救过当时的朱列西舍，海撒大帝的救他一命。那么呢，他的海撒大帝就说，你去管这个犹太人的地。他原来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以东人。因为以东人按道理是没有资格去管犹太人的地的，所以他一听到那生下来要叫犹太人的王要来呢，他就知道了这个人比自己更有资格做一个王。所以他听到之后呢，他的心里就不高兴了心里非常不安啊。广东话就是有一句说话，普通话没有，就是崩猴人就记崩猴碗，普通话就是哪路不开替老。王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喜欢做自己喜欢的做的事情，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做事之前无需要问其他人的批准，我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他喜欢去做他就去做，只要自己高兴，只要自己感觉良好，自己喜欢做就做，完全不可以理会他人的，这个就是王，对不对？其实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工作的地方，我告诉你，我都很喜欢做王的。哇，你的反应这么大。我们都很喜欢人家听我，都听我的话，我不喜欢人家一言堂呢，我不高兴的，我告诉你。但是我自己一言堂呢，我就觉得问题不大啊。你们都听我有什么问题呢？没问题，人家一言堂就不好，我一言堂问题不大。一个王最不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另外来了一个王，然后成为他的王，要管他，要天天都要干涉他做这个事情做哪个事情，妨碍他成为一个王。做王的最不愿意的看到一个事情，就是突然间来了一个太上王，什么都要管，看着我做事情，我最不高兴。所以圣经说，当时这个希律王看人家告诉我的时候，他的反应，他表面的反应怎么呢？他第八节他就说了，他带他们去伯利恒去，说你们去找哪个小孩子，寻找到之后就来报信，然后他说什么？我也去拜他。我问你啊，希律王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要来？当然相信。假使他不相信，他根本就不会理会这个东方博士所讲的意思，更不会理会他，更加不会畏张的说我也去拜他。更加不会杀死那么多两岁以下的小孩子。他不是不相信，他是相信。他虽然相信这个真有可能发生，他虽然相信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要来，他知道了，也相信了。不过他不接受这个现实， 他是勒开一个心意，他要做王，他要一生一世的做王，他要自己的子子孙孙做王，也要永远做王。任何人破坏他要永永远远做王的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放过。所以我们知道，明不明白是一回事，相信不相信是一回事，嘴巴说我要去拜他也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到最后，耶稣基督有没有真真正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也是另外一回事。希律王心里是明白的，心里面也相信这个有可能的，甚至口里嘴巴里也说我要去拜他。但是这些有用吗？这些能够救他吗？这些都没有用，都不能救他，都不能帮助他得到那个救恩。因为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一部分，就是精心的接纳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他没有做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最重要的重点是接纳，是接纳，是有行动的接纳，才有资格说我是神的儿女。过去几十年来，在教会里面，我看到无数的人说要信耶稣。在聚会里面，我要看到很多人举手说我要决志，我要信耶稣。也要看到很多人嘴巴里说我也要好好的拜他。但是我们只是看到这些人的外面的表现，我看不到这些人的内心。几十年过去了，真真正正留下在教会里面的实在是不多的。其实大部分觉说不相信的人呢，我都觉得他根本的没有资格说不相信。他们中间很多人根本福音一次都没有听过，也不明白。这些人的罪恶是，他是负了 negative 神的救恩。我们知道拒绝神的救恩是罪，他们的罪不能赦免。但是同样的，负了神的救恩，同样也是罪，他们的罪也是不能赦免的。所以你问我，我就说一个人要听清楚了，明白了，然后再咀嚼了，好像希律王一样，才有资格说我不相信。一个不明不白的不明不白对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明不白的人，没有听过一期完整的福音的人，外表可能外面可能很金钱，但是实际上这些人连希律王都不如，他们根本不知道，连不信的资格都没有，顶多说是无徒虫，失去了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东西。那么我们又问，为什么这么多人虽然是福音是明白了，虽然福音这么好，信耶稣有八利一无一害，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拒绝呢？仍然是不接纳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呢？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以马内利的神， 他愿意与我们同在是多么的美好的事情呢？但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拒绝呢？其实大部分人的拒绝，他们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要自己做王，生命呢要由自己做主。特别是那些坐在高位上的人，那些富足的人，那些什么都有的人，这些人呢觉得自己生命什么都有了，只要有什么东西来到他，要叫他失去他现在已经既得的利益的话呢，有什么叫他不能做王的话呢，有什么叫他不能凡事都自己做主的话呢，他一定拒绝的。他甚至会为自己保全自己已经所拥有的，为不择手段的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找出自己拥有的权利，保全以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为不择手段，不惜一切的代价，甚至用非常残忍的手段，非常可怕的手段，也在所不惜。以马内利的神，他愿意与我们同在，你的态度是什么呢？你愿意接纳他吗？还是好像希律王一样，表面上好像接纳他，嘴巴里说我也去拜他，但是事实上你是在拒绝他。 Next line。圣经说，这个希律王就叫希律王就叫起了那个祭司长跟这个文士啊，就问基督当生在何处。这些文士真的是熟识圣经呢，很厉害。他立刻就不用看，就立刻就说基督生在伯利恒，因为在弥迦书啊第二章哪里有讲啊，你们看那个经文就知道了。哇，我一看就厉害了。其实就很多基督徒啊，做了很多年基督徒，你问他弥迦书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这些人呢，圣经呢真的相当熟的。祭司长文士是什么人呢？基本上他就是当代的宗教的领袖，圣经的学者。这些人呢都是非常熟悉圣经的人，表面上看来这些人的 外表呢是非常敬虔的人。这些人你要这些人呢讲一讲圣经，讲讲道理，要这些人呢还是讲得头头是道，非常动听，很多人都是很喜欢他们讲道的。其实按理呢，这些教会的领袖、神的仆人、圣经的学者，他们认识圣经那么新深，他们所知的比大部分人呢都多。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比较起那些千里迢迢从东方来的博士，他们按理应该更足更早去找耶稣，找那个救主耶稣基督啊。他们非常熟悉圣经，他们是应该是最早知道耶稣基督在哪里出生的人。但是非常奇怪，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一大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大班的宗教的领袖，他们对于主的降临、主的同在好像无动于衷，好像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所认识的神好像只停留在他们所读的书本上面。 Next slide。 耶稣基督怎么讲这些人呢？圣经说，那时候耶稣基督跟门徒讲论，他说 文士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就好像我现在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面，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那听清楚啊！啊，有时候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基督徒他说啊，我不喜欢听这个牧师讲话。我说为什么？这个牧师是法利赛人。我说不要这样讲，耶稣基督说法利赛人的道理还是要听。所以我王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法利赛人，我在这里讲到你们都要听。耶稣讲的，但是耶稣清楚地说，你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其实耶稣基督也相当称赞他们能说，我只能祷告神说，神啊，求你赐我能说的恩赐吧，能说多么好呢，这么多人来听多么好呢。但是耶稣基督说能说没用啊，你单单能说生不出来有用吗？这些人好像什么，下面一节呢，我就发现呢，这是很大的 contrast，很大的对比。他们呢就把难担的重担，很重很重的重担，就拿起来包起来，打包就放在人家的肩头上，自己怎么样一个指头都不动。一个人单单认识圣经，认识真理，不等于他对所认识的，对他所知道的能够实践到他的生命里面。有些人很喜欢教训人家，很喜欢讲道，很喜欢讲道理，很喜欢研读，很喜欢争论一些神学命题。但是很多时候你要发现，这些人呢就是在很喜欢学习这个层面上面，也是耿耿 stop 在这个自私的层面上面。这些人不一定会按他所认识的实行出来，有实际的行动，不一定。圣经说神的仆人有两种，有一种是真真正正的牧者，爱自己的羊，他的教导不单单是讲台上的言教，同时也是下了讲台之后的心教，就是把神的真理清清楚楚的讲起来，但是又同时能够把神的道、神的真理身体力行的示范给所有弟兄姊妹看。他们把神的道是用生命活活的显现给自己的弟兄姊妹看。所以我很留意我自己台上讲的每一句说话，但是我告诉你，我更留意我自己在台上所讲的每一句说话。其实有时候弟兄姊妹不笨的，他不单听你台上讲，也听你台下讲，也看你这个人呢台下的行为是什么的，看得出的。所以我们不要讲台上这讲的一大堆，作为神的仆人也要留意自己在讲台讲了之后下到台下的时候自己所做的一次，更要留意自己所做的所行的能否成为人家的帮助，不要成为人家的绊脚石。另一类的神的仆人是什么呢？圣经称他们为雇工。雇工是什么呢？雇工的工作，其实雇工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钱。 这些人呢，为钱做哪份工作，为了哪个饭碗，为了钱做哪个工作，为钱看圣经，为钱站在讲台上讲道，为钱去关圣人为钱做这个工作哪个工作。但是当然故宫里面也有分，有一些呢相当有恩赐的也有一些呢恩赐比较平庸的有一些比较阴沉的很 diligent 的，很努力的，另外有一些也是比较懒惰的。特别是哪些特别有恩赐的故宫，这些人讲道还是头头是道，非常动听的。连耶稣基督也劝我们去听，我们去听他，但是耶稣说，你虽然可以听，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留意的话，你看这个人的生命的话呢，你看这个人的行为的话呢，你真的有时候会怀疑，这些人长得头头是道，非常动听，但是能说不能行。这些人教人家做的时候很有力量，但自己就什么都不做。甚至耶稣说连一个指头都不动。所以有句俗话说，讲讲就天下无地，住就无能为力。这个好像普通话有没有这样讲，广东话是有这样讲的。Next slide。我们看到这个希律王的反应，要看到这个文士的反应，我们看这个东方博士的反应是什么呢？好，我问问大家，一共有多少个东方博士？都是错的，圣经从来都没有说有三个。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三个呢？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三个礼物，所以就应该有三个。我怎么可以有三个礼物？一定三个，其实应该呢是一大堆人，有骆驼的 一大堆人，多少个我不知道，我看来应该不止三个。这些东方的博士捧着天上的生生他们就知道哪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生在以色列地这些都是东方的博士你们在座很多你们都是博士我知道，但是都不是东方的博士，你们是西方的博士。这些东方的博士呢，就是对这个天文学跟星象学很有研究，他们知道这个王要来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决定，就要这个商量好之后，他们就决定带上礼物，千里迢迢的去寻找那犹太人的王，要拜位犹太人的王，去送礼物给犹太人的王。一般的研究就认为这些东方的博士，他们很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就算不是中国人也离我们中国不会太远。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那个时候，汉代的人呢很喜欢晚上看星星，看这个天文的现象一切观天上，他要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很普遍的还有对另外一个国家的王做这个跪拜的这个礼呢，只要我们东方人做的，我们礼仪之邦我们技术系礼吧，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王呢，我们是会去拜他的。还有他们送上的礼物是什么呢其实我看他们送上的礼物很有意思的，乳香跟墨药都是一些中国的药材，我们的土产就是这些。 还有黄金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个人呢就很喜欢黄金了。啊，这莫名其妙，每一年的圣诞节，他们就送什么一大堆酒啊、茶叶啦、酒啦，什么土产，都从来没有一个人圣诞节送过黄金啊，真的。其实黄金有用嘛，对不对？黄金是全世界的通用的货币，你拿到哪一个国家去，你拿什么东西都没用，拿黄金呢，他们就啊，这个有用。所以之后耶稣基督跟约瑟跟玛利亚就难民了，他逃难了，希律王要追杀他们的时候，他们逃难到埃及，是不是？我想这个什么都没用，黄金就要用。所以这些我去难民营讲道的时候，他们说他们逃难的时候衣服都可以不带，黄金不能不带啊。我知道你们不喜欢的，我个人喜欢，你们不要的你可以给我开玩笑。其实在古代的时候，要长途不是从远远的东方，遥远的东方来到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呢，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容易。有没有 GPS 导航系统？没有。有没有指南针？中国有，这些人有没有？我不知道。他们靠什么？靠的是天上的一点一点的一点的声声，小得不得了。我上个礼拜去另外一个教堂，哇，他的声声大得不得了。我说原来的那个应该没有这么大，晚上一点点，是不是每一天晚上都有声声？你看啊，当然没，不是啦，声声只是在天气很好的晚上才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这星天里面一个一点就指引你的方向。所以啊，你当时接待的人呢，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就赶路。要不是每一个晚上都可以赶路，有时候下雨没有声声，有时候暴风雨，所以一个月下来呢，有十天八天你走路呢已经相当不错了。有时候你不能走路，天天下雨，你就住在 hotel 里边，还要付很多的hotel 的钱，白白付这个旅馆的费用，也不能赶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他们这些人呢，由耶稣基督出生到真真正正找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应该是两岁的小孩子。所以圣经说他们看到哪的不是 baby 啊，所以你们看到哪个东方博士看到了 baby 是错的，那个时候已经是圣经说是小孩子了，已经几年了，找了几年了。其实我想他们这些东方的人呢，来到中东的地方呢，其实也是真的是不容易。第一，很多人都会水土不服，很容易生病。我们东方人吃的东西跟中东人的东西呢，会分别非常大嘛。你们去中东，你不可以去丢板，去中东你说我要吃饺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没有吧，对不对？啊，你要吃中东的地方，你要吃中东人的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一不小心就拉肚子，不习惯。按你，假使你一个人走的话，你不到两三天你就放弃了，我告诉你。从圣经里面看，他们这些人有非常好的 teamwork 团队的精神，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互相的激励，绝不放弃， 假使一个人呢找找找了两三天的，哎，放弃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也不是一定人多就一定好，也不一定。很多时候我看到就是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原来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从来都没有试过一起去旅游。一起，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说话是相见好同住难，一起生活不容易，一起去旅行七八个人呢，通常都要在外面呢一个厕所外面呢等一个人，因为他这个人呢去了老半天都不出来，每八九个人就等一个人，常常都有这样现象。很多时候我看见原来是很好的朋友，一同的生活活了十天八天之后，就以后都不是朋友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有笑的人都记得有这些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也不定人多一定好的。曾经有人登报原想，谁能告诉他从伦敦到罗马最好最快的 shortcut 捷径怎么走？你告诉我，我给你奖金10万块。很多人都参加比赛啊，提供他们认为最好的 shortcut。最后，你知不知道谁拿了那个奖金呢？拿了那个奖金的人，他说最好的 shortcut。就是有一个人，一个跟你志同道合的人，跟你兴趣相同的人，跟你讲话话题相同的朋友，跟你一起同行的话呢，那就是无论怎么长的旅行呢，都会变成非常短暂的 shortcut。 赞成不赞成？跟一个一天到晚都跟你不知道跟他讲什么话的人呢，3个小时都 too long 了，对不对？但是一个你很喜欢很喜欢，一天到晚呢他讲笑话，好像王的长老呀都讲笑话的呀，讲多久都 shortcut 了，你拼命讲了，我要笑啊，对不对？同样的，我们今天走这个天国之路一点都不容易，但是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一个共同的方向，有谁跌倒了，旁边的人立刻就把他扶起来，有谁没有气力了，旁边的人就拼命为他打气，叫他坚持，要他坚持继续走这个天国之路。假使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同伴，跟你有一大班很好的同伴跟你一起走的话，这条路走下去一点也不难。最近我在radio 听到有一个访问，访问一个拿了一个马拉松的冠军的人，哇，这个马拉松真的厉害，从悉尼走路走到 Newcastle 3天半走路啊，起码3天半，从悉尼走了没有睡觉，中途不可以停留，也没有睡觉，可以喝水，但是就不能停留，走3天半。大部分人呢，其实跑了不久已经放弃了，太累了，3天半。那么那个冠军，人家问那个冠军，为什么你可以走3天半不睡觉，从悉尼走到 Newcastle 这么远，什么原因你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哇，他的答案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他的答案是 其实我很早早已经想放弃了，但是每一期每一段路都有不同的人走过来跟我陪跑，他不讲话，就是跟我一起跑。我为了他哪个人不好意思放弃，就继续走。最后他放弃了，有另外一个人来，我又为了这个人就不好意思放弃，我又走，走啊走啊，到最后，哎呀，原来到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 one around Canberra 的 marathon， 有的话呢，你们去跑，我来跟你陪跑，好不好？经过千辛万苦，因为没有放弃，他们终于找到主耶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这么痛苦，最后来真的是找到主耶稣。圣经说什么？他们大大的欢喜。他们进了房子就献上礼物，非常高兴。我们的神应许我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为他开门。但是我这里有个问题啊，我不知道你可以答我。我想来想去，一个问题：这几个东方博士费那么大的劲去找犹太人的王去拜他，去送礼物。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们做了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不要求一点回报呢？假使你有机会，有一天你经过千辛万苦，你终要看到那个国家，我们国家的领袖啊，什么什么首长啊、老总啊、单位的领导人啊，你单单送礼吗？送人礼之后，你也不会要求有一点报酬吗？但是我有机会见到他们啊，我就算不要求什么，我都要。哎呀，我们拍一个照，以后放在我的 office 好不好？对不对？一点要求都没有。这里圣经教导我们，真正的敬拜的态度是不自私，有目的求回报，单单求自己好处的敬拜。这些都是外邦人敬拜的态度，外邦人去到庙宇里面拜他们的神，一定是要求这个求那个的东西，这样那样的好处。要是这个神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的话呢，他就不管这个神是真神还是假神，他就会立刻的急转弯，去拜哪个能够满足他自己各样需要的神，哪管哪个神是真神还是假神，满足到他呀他的需要，哪个神就是好的神。这样敬拜的心态，与其说是敬拜神，倒不如说是利用神。他自己就是神，他是要利用那个神去达到他自己个人非常自私的目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这样，神与我们同在，他会赐我们平安，我们的神也不会辜负我们的。他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像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我们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一些物资、一些利益、是好处上面，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不是我们关系的基础。所以我常常鼓励我的也就父亲的，你不要常常用啊，谁对我好，我就将来分你多一点点， 谁对我不好就分了，不要这样嘛，关系不是建立在钱上面嘛，对不对？所以罗马书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更加万物和他一同的白白赐给我们吗？发这么幸福，什么回报都没有啊！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回报看不到。博士认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去本地了。希律王没有忘记东方博士，他要等他们回来。从耶稣基督从一个 baby 到一个小孩子，他足足等了两年的时间。他等了两年的时间，他就一天在问，怎么东方博士还没有回来呢？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皇帝，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杀错不可以放过。他要消灭那些伯利恒城两岁以下的 baby， 不但要消灭那些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小孩子，对于这几个东方的博士，他更加为杀人灭口。他这个人要他杀几个人，这是稀说平常的事，要他杀几个人，他这个人绝对不会手软的。其实在这个时候，东方博士是陷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况里面，他自己完全不知道。感谢主，我们的主是一个赐平安的神，他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在最可惜的晚景，在刚刚好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他是不会忘记我们的父亲，他一定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去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圣经说，主在梦中指示东方博士不要再回去见了，就从另外一条路回家了。其实我告诉你，假使我王长老是其中一个东方博士，我一定会问这个发梦的另外一个东方博士，为什么我们不要去希律王呢？我们不是答应了他回去见他吗？我们不是要回去报讯吗？他找到那个小孩子不是应该会非常高兴吗？他高兴的时候不会重重有赏吗？不会给我们很多的礼物吗？我们好歹就拿回去拿一些好处吧，你不回去太浪费了。你这个人一天到晚就发梦，一天你唯一次发梦我就吃亏了。弟兄姊妹，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他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知的平安，他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你不一定感受得到，也好像这些东方博士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要改变路程，他们也不知道。人生里面有太多的事情，我们不一定要知道前因后果的。有时候甚至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比知道更好，你知道之后杀死你啊。有时候真是无知是福，对不对？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他没有离开我们，他愿意与我们同在。人若拒绝他的话，就好像希律王一样，终身都没有平安， 终身都活在恐惧里面，终身都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另外一个王来取代他的位置，坐在他的位置上面，终身都活在一个不平安的环境里面。以马内利，神愿意愿意我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有行动的去接纳他。我们不要像这个祭司文士单单有头脑的认识，但是没有实际的行动，懂得教训人，但是自己这什么都不做。我们不要单单的嘴巴去接纳他，更加要有实际的行动去接纳他，接纳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我们生命的主，他要做我们的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个生命的主与我们同在。世人所指的平安跟神的平安有非常大的分别。世人所指的平安不是真正的平安，世人所指的平安都是一些短暂的物质上面的平安，这些东西今天给你，明天可以失去，完全没有保障，非常不可靠。唯有我们愿意接纳耶稣基督，那他的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所知道的平安，才可以轮到你的生命里面。他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但是是非常实在的。你不一定今天能够完全明白那个前恩后果，但是这个平安肯定超过你所想所求的平安，实实在在的平安。今天这个平安就活活的摆在你面前，你要这个平安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到你面前谦卑地说，求你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做我们的王。我们不要嘴巴地敬拜你，我们要敬拜你，就好像东方的博士一样，有实际的行动去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多谢你，我们今天的祷告是奉那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